好，欢迎收听假牙这电台。那本期其实是一期非常难得的线下录制，然后上周末林叔和塔可都在上海发布了他们的新书，那一本是由假牙志出版的塔可的碑录，另一本是我们的友谊出版社胡相出版的林叔的塔。那这两位摄影师最近也因为各种原因就来到了假牙志图书馆，因此这期电台我们就拉来两位摄影师聊一聊摄影和旅途这个话题。另外呢，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嘉宾作为我们的本期节目的对照组经验，因为他今年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宁波市，所以也想请他来分享一下今年的宅市生活。那么这位嘉宾就是假牙志图书馆的馆长严游。
对，
我是每期的客座嘉宾，打酱油的
每期的打酱油嘉宾。就第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想问二位，就是最近你们出门了吗？然后去了哪里？
你先说。
我因为我今天没怎么出门，
你先说吧。
都得留给你说。我今天更没出门，我今天真是就三月份的时候去了云南和四川转了一下，也拍了一点吧，但是主要其实不是为了去拍照嘛，是去办事嘛。对，办完事然后就去，先在四川，然后去了一下重庆，然后在云南去了大理和昆明，其实也没去几个地方。对，
就是我就今年就没怎么出门，我就今年正月初三就大年初三，
嗯，
然后去开始了那个诗经的关于齐地八渚的那个项目，在冬天的时候绕着那个胶东半岛走了一圈，就是什么威海啊，什么烟台啊，什么知府岛啊，就是各种。就是秦始皇当然求仙那套，我就是围着当年秦始皇去求仙的那套，然后找那蓬莱仙岛那些地方，跟他当时的祭祀的那些地方。
对对对，
蓬莱仙岛在哪？
找到的，
在知府，知府往那边看过去，有的，
是真的一个岛是吗？
没有实体的岛，但是你大概他认为那个方向是有的。对，其实这不是扯淡吗？就是对对对，但是他是秦始皇是去求取那个。去找那个蓬莱仙岛，但是它是隔着海，就是是当时有一个词叫齐燕术士，就是齐国跟燕国，就你们那儿，就是你先住那儿，燕国嘛，就燕国跟齐国这个两个地方是比较出那种术士方式的啊，就神神鬼鬼的那种地方，就是以前那个地方就是出这种专门人才，然后其实也是道教的前身嘛。他秦始皇其实得了统一天下以后，他就基本没在那个咸阳待嘛，他基本就是没事的就去齐国，没事就去齐国。第一个是为了，因为齐国当时比较强盛，他把他统一了以后，但是很多人儒生是不服的，然后他就为了去怀柔嘛，或者去震慑你们。第二个就是他主要就是为了那个，去对那仙岛那长生不老，然后这那，但他去那儿主要就是为了。祭祀几个遗址，就是我们叫什么八渚嘛，齐地八渚，日渚、月渚、阴渚、阳渚、四时渚，什么天渚、地渚、冰渚，这几个渚，这几个渚是当时中国的祭祀系统叫四制系统，四就是祭祀的四，四制就是一个田字旁一个寺庙的寺，四就是你到那儿去，就是制就是像什么，就像我们现在那个天坛地坛一样，就是你皇帝要在每一年的固定的那天。都要去在那儿祭祀啊，祭祀天祭祀地，然后呢你不祭祀的时候呢，那个也是有常人维护的啊，所以那个地方叫祀。然后祀呢就是说你来了祭祀了就祭祀，不祭祀那个地方就是废的，就没有人管理的。齐地八渚就是那种祀的那种系统啊，所以是它是另外一个系统，就是你来你就祭祀就祭祀，不来祭祀就管理。然后所以去了那几个地方，那个地方都是很神奇的地方，就是这是过年的时候去了，但是绕了大概有小一个月吧。回青岛待了以后还去哪儿了，然后又去没去哪儿了吧，反正没有特别完整的拍摄去哪儿，就是基本有什么事儿出门也不多。反正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来假杂志，对，就那个什么上次是吧，来印书嘛，来印书那个的
做样子。
对，我为什么要来上
设计啊
排
版，
不是，就是因为不光这一个事儿吧，我不是来那宁波的吧，我是好像去什么地方
杭州。
哦，对对对对，然后三四月份就去了富春江的一个项目，就是那个皇宫嘛，然后富春江，然后又拍了大概跟一帮人大概又拍了大概半个月， 然后后来这个两个月以后，这个富春江涨，哇，这么一说，我这不天天在出门，我感觉。然后去杭州做那个展览，展览完了就来假杂志，然后假杂志，然后又做书，做书前两天又去上海去煎样，煎完样，然后又过了一个礼拜，现在就是我现在坐在这儿。对对对对，
他是那种，我跟你说，就是他是出了门也能蹦的，不出门呢，他能
也能
坐
得住，
那种。
啊，对，
可静可动是吧？
可言可甜，
动静皆宜。
那主任呢，就是其实这一年静止也实际是意味着一种生活的变动嘛，就是因为之前都是在到处跑，那对你来说这么静止的这一年你有什么新的体会？
就是更专注于做电商
啊，更专注于卖书，
因为实体卖不了什么嘛，对，然后书展不断的取消推迟，那就好好做电商。
那除此之外你的生活呢？
生活围绕着电商，
围绕着书店。
那你应该
是基本上是两点一线，
很快就可以开那个什么什么抖音的直播吧。你们看人家那个人布衣书局都开了，然后人家是可开心了，他布衣书局每天就是，哎呀，现在有3000多个那个什么朋友来那个关注。
昨天看老六也做那个，
他们好像是那个就是微信的那个
微信，就是
微
信
视
频，视
频号，
我们想了很久了，其实去年就在想，
就直接视频号嘛，视频号就好了。
视频号还挺好的。
我看你点视频号的赞还点的挺密集的，你应该没事会看视频号的。
一般人都会点进去看。
就是因为他跟朋友圈绑定在一块儿，所以你就会看。
我抖音我偶尔会看，我觉得抖音是让我了解中国。现代中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对一个窗口，就我们其实生活在我们的信息茧房里面，我们其实并不了解那个就是真正的，不是真正，就大多数的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爱好或者兴趣是什么。嗯，
对
对，
我觉得最受不了的，其实我觉得小红书比抖音还要恶俗，因为我觉得小红书特别假，抖音最起码俗的真实，你知道吗？
是。那么围绕塔和碑路，其实这两本书，就这两个项目都推动了你们去了一些之前可能想不太到的目的地，然后与各种人产生交集。那这其中有没有什么大家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就是你肯定也一样的，就是林叔肯定也一样，就我们经常会被问，就是你在拍摄过程中有什么故事。
对对对对，
但其实就是我们昨天在路上，我们不是开车过来宁波嘛，我们路上还说就感觉以前啊，就最早的时候我们开始拍照的时候都不会开车啊，然后就都是背着一个包，从 A 点到 B 点你要去哪儿的话，你要坐个什么大巴车什么这种东西。
嗯，
然后这一路呢你能感受到人，你跟人会打交道，你知道吧？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一开始拍《诗经》的时候，然后去到岐山，就是凤鸣岐山那个什么岐山，或者去什么陕西或者这种地方，你是背着个包，然后你到哪儿你要坐那公交车，然后那公交车上都是那个当地的那些老百姓，然后你能嗅到那个，你鼻子可以嗅到那个气息，你眼可以看到那些人，然后你能感受到这些东西。但是现在开车以后呢，就好像变得好像有点脱离群众，或者脱离那种真正的那个在地的那个感觉了。就是你 A 点到 B 点你就开车去，在你车里面其实是一样的，你车里面你是不跟当地人接触，你好像就跑到那儿去拍一张是吧，闪人了。
对，也是一个减房。
对对对，
它其实是一种体验嘛，它这种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开车，虽然我到现在也不会开车，但是因为前几次我出门都有一个朋友一块去，所以他
也是有车，
对，他开车然后我就一起走。但是其实我确实还是更喜欢那种对自己走，然后坐各种奇怪的公共交通，然后更和当地结合那种。对，虽然效率肯定是开车要高很多嘛，但是就是有很多东西它是和整个过程结合在一起的。对，你包括你对拍摄的感受就会变，
节奏啊状态啊都会
都会变。
嗯，
对不对？
对，我就像你用数码用胶片一样，就其实它是沉浸在一个它那个独特的一个步调跟韵律节奏当中的，反而不一定是有一个很具体的故事给你留一个非常深的印象。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它整个氛围是在那个大的那个你这个进行
你就进入那种状态
啊。对对对对对，那种是氛围里面的。
其实这样想起来旅行的那个都不一样，
就是旅行的感觉。说我昨天跟林叔说，就是说美国人那些在路上像 Sauce 这种，他们的在路上就开一个车到哪到。但我们就是我们不是这一代，反正我们这个年纪差不多，就当时其实有很多人都是在拍那个在路上，像木格或者像林叔，或者像所以就像二驴啊，或者像那，就我们其实最有感觉那个时候都是不开车的时候，都是坐那公共交通的时候，对吧？你想想，没有说一开始出去。也就是10年左右嘛，是吧？零几年到10年前后的时候，大家都不开车，但那感觉其实是中国的在路上，反而是跟 结合当地的那个结合的那个感觉是更有别于美国的这种 on road 的这种
感
觉。
感觉啊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土壤环境不一样，像木格我觉得最好的就最打动我的一张作品就是那个。
你就说最好就行了。
三峡上那个穿西装的小男孩那张照片，
对，大家都觉得那是木格，就那种、
啊、
当时那种、
啊、
不认识他的时候，他也当做头像嘛，
就有种阴柔的那种气质哈、
啊。对，
然
后、
啊、就是模模糊糊的，对不对？脸模模糊糊的。
对他，因为他烧出来的嘛，他就是完全就是他 P S 烧出来的，或者是暗房烧出来的嘛，是吧？
知道知道，它是逆光的对吧？
就
逆
光的，
逆光
的，对对对
啊，懂了。
就那个其实是这样，我第一次出门就是跟木格出去拍照，我当时还没刚刚回国那时候，
嗯，
对，就感觉当时你好像都是和他们一块玩嘛，
不是，就是我当时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在成都嘛，什么张晋啊、木格，反正他们那帮人在成都，对，就玩摄影，然后我没出去拍过照，然后我当时虽然学的是摄影，
嗯、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就是怎么去真正进行一个，对对对对
对
对，
具体。
然后木格说有一次就忽然说那个我们就我有一次要回那个他们那老家叫什么乌溪嘛，乌溪，对，回我就说走跟我一块去三峡看看吧，
我也去过，
对，我是第一次出门，我第一次出门，你是出去拍过照，我当时没出去拍过照，我其实起步要比你们晚个几年嘛，晚个两三年，
年轻，
谢谢啊，谢谢谢谢，我现在最怕人说就谭老师我是看你作品长大的，我的然后就是第一次出去也是跟木格出去看他怎么拍，我觉得是这个相机也是个因素，就是说你举起相机拍跟你用一个腰屏相机拍的感觉好像也不一样，
不一样，完全
不一样，对不对？你用腰屏拍感觉你能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的那种意思，就是你可以偷拍一个东西，木格就是可鸡贼，你知道吗？他出去拍那些东西就是在一个船上，然后就是那个往下看，那些人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
被拍了，
对，被拍了。但是如果你举起一个相机来拍，可能他们就感觉得到你在拍什么，
对，而且其实就是不同的方式，比如腰屏这种，我觉得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嘛，就你会觉得没有侵略性那么强，其实很多时候是给自己的一个状态的改变。其实
就比如说他拍那些被拍者，他会跟人家打招呼或者说沟通吗？
不会，偷个就走，就像拿个东西一样，对，就偷个就走，对，
特别好，
对，
好。严明那时候还说过，就说。就看你跑得够不够快
是啊，这就是这样，其实就是打个招呼，你倒不是说因为打招呼这个事儿道不道德，而是说你打招呼这个就不一样了，就他那个状态就不一样了，他会紧张
那种
专业的模式
所是那种，除非要拍那种
对对对
直面镜头的看镜头的那种，
哦，
那种可能是另外一种，是另外一种操作方式，
架在那儿人家就已经感觉到了
也不可能偷拍，对，
是不可能偷拍，对，其实就是偷个就走，哇，我说原来可以偷个就走，我说这个
学到了是吗？
对，学到了，
这感觉像是个野路子，然后那个
我们美国大学不是这么学的我当时刚回来的时候，我还就是你草拟了一个那个就像这个 A4 的那个合同，就是拍摄合同，就是
签什么肖像
权。如果你的被同不同意被拍，那个
他妈的什么肖像权，滚一边去啊！操！
然后我忘了给不给木格看过，反正他就感觉我操你是个傻子啊，就那种。
那其实也问到就各位的创作，就譬如说。像《悲路》里面的拍摄路线主要是沿着黄奕当年的旅行嘛，那么你一开始的时候的调研到后期去追随他的路线去到各种地方，有没有什么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地点，或者说其实从狮山河考到黄奕计划的行旅，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你的视角好像从一个更加壮游者这种就是对山对河的这种壮游的这种心态到了一个行走的细流里，或者说寻找到了一个更加个人性的一个定位。那么黄奕这个人物他本身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倒是个点题，可以好好回答一下的。反正我的项目基本都跟自己的这种兴趣爱好比较相关嘛。诗经就是当时在国外的时候住的时候都是读，我们这个年纪都是读那种西方的那理论那个开始的嘛。但你出国以后其实反而对这国内的这些就是你会回看一些国内的这种那个理论啊也好啊，然后那个艺术那个创作也好。然后反而是对《诗经》当时有很大兴趣，然后就是因为它那个就是有一种朦胧的那种美嘛，就很那个，你读诗里面有一种意象啊，那种美，对，很中国的那种意象啊，就想也没有想要能做成，就是当时第一次想的时候，2009年回国的时候就想去试试，就想能不能做。当时第一批作品的时候也不是这个感觉，第一批做回去的时候是任岳，还有王勃，还有那个 曾翰他们在纽约都在纽约驻留，然后大家看了觉得哎好像不太一样，好像不太一样。然后第一个得到他们是挺肯定的。然后第一个得到比较大的肯定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就是咱一块参加那个连州、
哦、
对连州那一届全是年轻人嘛，
对对对，
就费老师测的都是我们这个年纪差不多的。就都是年轻人，然后就让大家看到，哦，说这个，因为我当时也就是你不把它放到一个就是一个生态当中，一个大的环境当中，
嗯、
你是不知道你自己
对对在什么样的一个
对一个语境当中，对吧？然后当时看的时候就跟挺多朋友都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是比较大的一个感觉。然后后来做碑录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当时因为诗经已经做不下去了，就因为有对诗已经没什么兴趣了，对诗经里面就是想去的那地方，说白了就是好比较好找到，因为诗经隔了两千多年嘛，就比较好找到的地方已经都去的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一个特别大的那种地域，就是你就没有办法去具体考证那些具体在哪儿的时候，所以那个东西就是也做了一遍也没什么太大兴趣了。说实话那时候是对那个什么金石拓片比较感兴趣，当时研究可能还在北京呢，当时我们没事偶尔聚的时候我会买点拓片啊，买点老的画册啊，还有就包括我们这次这个画册的设计师我们都住得很近，没事就会一块聊一聊，一会儿看一块看一看。当时我们跟这个做这个我们新的这个画册的设计师然后一块去琉璃厂。我对一个东西不太了解的时候其实是兴趣最浓厚最大的时候，就是你真正了解这东西，对你可能就没那么就是迷人了，就感觉像一个女人一样没那么迷人了。
暧昧的时候是最好的。
没错，暧昧的时候是最好的。然后就当时去看那个琉璃厂看那些老拓片的时候就会流鼻血，你知道吗？就看那些拓片就会流鼻血。
这么夸张啊。
对对对，然后就这样，你是这样看往下看的嘛，那拓片是有个玻璃在下面，然后啪啪啪流鼻血，然后丽娜说你咋了，然后说就是看女孩没这感觉，看大片开始滴答流鼻血，后来看了两三次都是就感觉那时候特别迷这个。特别迷这个金石拓片，然后后来就那个就想做一个跟这个项目相关的，其实我不想做那么着急的，又跟画廊合作嘛，画廊两三年要有一个个展，所以就不得不。
有考勤压力。
对，考勤压力，没错没错。然后当时在找说哎呀说哪个人是特别感兴趣的啊，当时找来找去就把从赵明诚到一直到现在的跟金石碑刻相关的人，赵明诚是李清照的老公吧，然后就是一直排查筛过来，然后觉得黄奕是很有意思的人。因为黄奕这个人我读过一些，因为他东西比较他跟别人不太一样，别人都是编一本书，他的最后成品是一套册页，是一套画搭配的那个图，就是还有他的日记。然后就读了一下，因为当时已经有几本书，故宫有一个老师叫秦明，他已经做了一些书出来了。当时一读就是觉得黄奕这个人跟别人不太一样，就当时有两个人是给我特别就好像认识这个，就是你感觉你面对的是一个真的人，没错，是一个真的，对，很鲜活的一个人。什么赵明诚这种你感觉都印象很模糊啊，然后那种就两个人有亲切感的，一个是叫法国人叫维克多谢格兰，这个人
对谢格兰照片拍太好了。
对，是谢格兰，对的，就是你看那个中国摄影那个是吧。
我之前就
之前也看
过
是吧，
写
过，
而且我写过。
你写过他是吧？
对
对，他是不是很有天才的一个？
对，太
对对对，谢格兰，我当时他是用碑的那种形式，不是写过法文诗集嘛？叫《古今碑录》，我当时就特别迷这本书。这本书你可以看看，就是他那个题材，他是在琉璃厂做的，他用法语诗集写的基督教的那些天主教还是基督教里面的故事，然后用碑的这种体力。然后画的图，然后还写的什么东西南北，然后还有一种骈四俪六的，还夹杂的中文，你知道吧？然后这个人就被挖掘了。他这个人就是1901几年还是1901几年来中国的。这人活三十多岁就死了，回法国就什么肺结核这个就死了。然后一直比较沉寂，然后后来就是这个人就被重新发现了。然后这个诗集就在两千年的时候，反正两千年前后，中法建交一百周年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个中法文化交流的使者，你知道吧？然后就给他做一个特别大的展。这个人也有很多人在研究。我认为有很多人在研究，但是外面人可能认为他也是个很比较偏门的这么一个人啊。但是他的照片拍的是很有意思，因为他到那个南京的附近拍那些那个什么石人石马，你看啊，那些那对，就也很好看啊，因为那个环境不是我们现在这环境了。还有一个就是黄奕，因为黄奕这个人，就让我一直在说的，就是黄奕在我幼年的时候，因为我是搞篆刻嘛，他是一个篆刻大家，然后一直我认为他是一个风流才子啊，一直认为是这种。后来才知道他一直是在生活，他一直是一个公务员，就是中低层的公务员系统，可以见到他很多那种生活当中的无奈吧，所以才会觉得哇，这个人是个可以被亲近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对他有很大兴趣这么一个人。他为什么会选择册页，其实也是逼不得已嘛，也是逼不得，因为他用了很多资料 都是被他的那些同好，但是是官比他大很多的，比如什么两浙什么，就是浙江省委书记啊，当时就是说那种都用起了。他就公务员系统，你如果虽然是我去访被得到的，但是你用了，对吧？官也比我高那么多，我就不太好那个不太好再把这个资料拿了再用了，所以他不得已就画了那种册页什么的这种事情。所以这个人，然后又是一个。他虽然是个杭州人，但是他身上又有北方人的这种豪爽，就是比如说他一辈子几乎都在济宁，山东济宁做一个运河同志，做一个京杭大运河这段的水关。但是你比如你来我这儿，然后我就是请你吃请你喝，然后最后你走的时候给你没有路费盘缠，我还给你弄点盘缠。最后一直到他妈去世的时候，他最后要回丁忧的时候，回老家丁忧，就扶着自己父母的灵柩，母亲的灵柩回杭州安葬的时候，一结账欠了8000多两，然后对，所以他这个活的挺，又有点理想主义，又有点真实，但是又有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对，不得已的这种感觉啊。
并且他能够在官场上很顺利的度过一生，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厉害。
没有，也是这个步履维艰，也是步履维艰，就是他是当时乾隆嘉庆的时候那个年代的经史学的一个中央人物，就是他官不高，但是他是个中转站一样的人物。然后但是呢，就是说他跟所有人关系都很好，跟他打交道的经常是比如说浙江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然后但是呢，他唯一跟一个人关系搞得不好，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对，就是跟他的直系上司关系搞得不好，所以就很悲催，你知道吧？就是8000多两这个事吧，其实你要是转还一下吧，也能那个处理得了。但是就是他那个上司是他搞事，是黄易老师的仇人，所以就转嫁到他这儿了。所以就是人的很多无奈，就像我们现在活的人一样，就是你感觉特别真实的一个人就活在那儿，就很多无奈。就是比如说我们看了他是很多那种书法绘画，都感觉他是什么啊，悠游于书画，其实都是他们叫雅债，都是不得已，就是我要弄一个拓片，然后我是你帮我做什么事儿，我不得已要画一画给你，我其实根本就不想画，对，我也根本就不想刻意。
是我们想象当中的，
根本不是。
他比如说去访碑这种特别悠然的那一面，其实跟他的身份是有很大的割裂的。
就是他访碑的时候，就是抽时间啊，就比如说他到那个哪儿地方出差，像我一样。来宁波出差，我们录一个在馆，
对，
录一个电台，就抓紧时间去访
个
碑，对，拍个塔，赶紧拍个塔，对，就是这种感觉，就他不是说很有一大段有空闲的时间去做这个事儿，唯一有一段空闲的时间就是他妈死了。他妈死了以后，就是他忽然想到可以用这种册页的形式，就是我不能写书，我没有机会去编一个经史志，但是我可以用册页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然后他妈去世，就丁忧三年嘛，第一年回他就做了三道册页，你想想，这是他完全计划好的一个艺术创作项目。就是从他黄易一辈子不写日记的。他就写了两本日记，对应他两套最大的访碑的那种行程。就所以完全就是他脑海中计划好的
构思好的
一个东西。然后他第一套册页就是我们就是那个故宫的秦明老师才揭开这个谜，就是黄易，我们前两天那个在 SAP 空间也讲座也讲，黄易第一套册页就是他是一本试验的册页，就他刚扶着自己的母亲灵柩回到杭州，就开始跟杭州那帮狐朋狗不是就开始跟杭州那帮金石同好们就开始在杭州那边开始防备了，你知道吧？这个是个很大问题，这是个在官场上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丁忧是不能出去干这个的，你丁忧是要老老实实的那个不能娱乐的，他就跟那帮金石同好就是那个到处防备，所以他把那套防备图册画了12张，他把那个年款变掉了。那是乙某年，他故意写成了辛某年，就不往前推24年，对，为了让他顶头上司不抓到他的把柄，把他给处理掉，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很，然后那套册页是他唯一没有就给任何一个人看过，那套册页是干干净净的，到现在在天津博物馆。剩下两套册页，他认为两套比较大的作品，他还做了一个，就是我也是为什么对他感兴趣，他做了一个共同创作的，就是多媒体互动艺术家的一个事儿，就是他把这画完了以后。比如冬瓜你在这儿，我就画完以后你也喜欢这个，我就寄给你，你官比我大是吧，你也用了我很多资料，我心里面不知道怎么想，但是我依然画了这个册页，我要寄给你，你在上面提拔，然后就是我们变成一个共同作品。甚至我这堆小人，这个画里面这个小人，中国画那个小人都是不画脸的嘛，就是说这个就是你啊，我画了你，你虽然没有去，你虽然在当官很忙啊，你要处理什么，但是我把你画进来了呀，你跟我一块来的，那没有任何话说啊，对不对？那公务员系统里面这种东西都是变成了一个他的一个策略啊，对。
那时候的
自制影像书吗？
对，
你发起的
自制影像书，没错。对，
你说当时在豆瓣上发起一个
流传，对
对，
自制影像书，自己每个人一页还是几页？
不止一页，就没有、
啊、
没有规定页数，
嗯，
就是每个人往上贴照片或者做什么，
对，一个本子
啊，就你做多大
了寄给他，
你做多少页都行。
对，也可以改
是做
面的，
本子是
改，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
一个人做多少页
都
行，
都可以是吧？
可能有大概有一点限制吧，别整本都
贴太多，
对，别整本都贴完吧，对。
是可以改前面的，我记得是吧？
最初的时候是有那个说法是可以改，但是后来就是
也没人改，
对对，有些人可能不愿意被别人改或者怎么样，后来就没有。
我记得我还参与了吗？
那是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就是可以改前面是吧？
最后一次
挺有趣的，
最后一次是因为几个人都比较熟嘛，人比较少，对，因为最开始是有的时候我是不知道他会传给谁的。
哦、
对，但他可能
哦，你不是不完全全
不完全控制，对、
嗯、
对，但他可能会跟我说一下，比如说这个人要传给下一个人，他会跟我说要传给谁的，我可能会大概了解一下。但是对的，最后一期是那个大家应该是在啊，就是去谷仓那次，
对对对，
好像这几个人好像哦、有的已经参加过了，就说可以改什么的，就做了最后一本。
这个影像书是有主题的吗？是会有
没有主题？没有主题，
就是那其实还是基于那时候的一个社群，就是大家在 Blogbus 一开始 Photoya 的嘛，后来在 Blogbus 豆瓣上发照片，这群人就互相认识、
嗯，
然后联系可能应该是豆瓣吧，对吧？我看是豆瓣小组。
最早最早应该是大巴，不会大巴，
不会大巴。我是说联系什么？
联系
那时候也没有微信呀、啊，是吧？
联系那时候是用什么联系来？MSN 啊
MSN,
，QQ 之类的，
对，但是搭上线可能是那个，
嗯，
豆瓣好像互相关注还挺多的，
对，
有个群，当时还有个群，我记得，哎，不，就叫小组，
小组，小组，
然后就
叫什么小组来着？
就叫自制影像书，
手制影像书，
手制影像书，
就是实际上手工书，其实就是手工书，
还在吧？
还在，在往
那
边，
特别
有的已经
就
散，
张军刚啊，或者什么都参与了嘛，尤利啊这群人。
但是我当然我没参与，但是我很羡慕，但是他们是
我的偶
像。
年轻，
对，我年轻，
你还小，
我真的是年轻。我当时还没回国，我当时还在美国读书，
还在研究那个版权怎么办呢？文件，
对。
不过那个时候互联网环境好好啊，这、
啊、
因为现在你已经被整合到了几个大的平台上嘛，就是之前其实还是每个软件也好，每个网站也好，它就是相应的一帮爱好群体，
社群的一个感觉。
当时大家还会讨论摄影。当然在豆瓣啊，或者在这种还会，甚至 MSN 之类的还会讨论摄影，嗯，
可能和年轻也有关系，可能现在年轻人人家可能也会讨论，
嗯，
应该会的，会
的，是的。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觉得都在线上交流，我觉得没意思，对，但其实是一个，
现在想想线上交流挺有意思的，
其实是一个特别
别扭的那种，
对，特别别扭的，对，其实就是没有这种新媒体或者网络的意识的。我觉得就是在线上交流，然后只在那个电脑上看看照片，我觉得好像不够嘛。对，我觉得应该是有线下的接触，但是我们那时候也比较小吧，而且很多人都没见过面，其实并不熟。但是觉得可以通过照片的方式，我至少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照片，我可能会对这个人或者。就是对这他们的摄影什么的更有了解之类的，
哦、
对。
还有一个线，
也没有，没有，没有，
对，
没
有吗？
他们那个就是照片放在
Blogbus
上面，那个他们自己改那个代码，然后把图片放到最大位，
对，还可以改代码，
尤其是那个 China 是吧？就有个叫 China，
对，就我那好朋友，
就经常就录出去，就是你还可以
过大，
对。就经常那个
还有张军刚吧，
对，
啊、
大到那种 loading 就很慢，然后。
然后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网站叫四点五 G， 他们的上传的那个大小是200K， 我还记得很清楚。但是大家都想发大图，因为大家觉得大图看得清楚，所以也是那个四点五 G 那个排版，就很像一个程序员干的那种排版，就很冰冷那种。
对对对。
但是很多那个他们就加外链，反正想各种办法，然后突破这种200K 的这种限制，就是那个超过那个 size 那个图啊，然后那个对。对，但当时没有什么 Retina 这种屏幕，但是24寸、27寸的这种屏幕倒是挺多的了。其实大家看的图没什么太大区别，我觉得。
哎，那时候都基于豆瓣的一个群社群还蛮有趣。
嗯，
我记得我那时候也发起过一个特别屌丝的那个计划，叫那个删掉的照片，就是每个人拍照片就会删掉一些，因为都是数码的嘛。
嗯。
然后你删掉，别删掉，能不能传给我？但是不是摄影，因为我那时候就是 比塔可还要离他们远，因为我自己不拍照。
嗯，
然后我就跟什么烟囱还有胡子大王呀，什么有振宇啊，还有一些看电影的朋友，就问他们有没有这种照片，也发到 Blockbus， 但觉得自己屌挺屌丝的，因为都是那种很 low-fi 的照片，就是没有拍的很差的那种。
哦，但这个就有点像那个 contest shoot 那个概念，就是你会圈出你要的照片，
不要的，而且是
不要的，
就因为数码你更会删掉一些坏的嘛。
对
对，当时就会有这些比较诡异的一些想法在互联网上去呈现，就是试图自己也像他们一样去拍照，发现完全拍我也拿我一个买了一个 450D， 然后
创作过是吧，
对对对，我说这张照片怎么拍出来那么好看，然后哎好像不对，后来才发现他们在用一个设备叫胶片相机，就是120是吧然后最早线下就是认识刘源和朱墨嘛，朱墨是最早了。对，
在北京因为是吧，
对，在北京后来才知道怎么回事吧。嗯，因为我完全不是，我是看电影看多了，就是觉得照片还有挺有趣的。
我也是我后来我想想会叫摄影，
然后那个 Pixie 还在那个建了一个叫新彩色什么小组，
对
Pixie 建的
豆瓣一个小组的。
对然后里面介绍什么 William Eggleston 还有什么，
你说谁这谁是吧
对啊，这什么人啊，我这
完全不了解，
还有什么 Steven Shaw 这种。
对
对
对对，我印象中豆瓣一个小组，
但是那群人就都在那边，好多在聊，我就看着
什么相刊啊，那个
相，
哦对，然后慢慢发现
新彩色，还有个叫怀乡是吧，然后上海那个
好像是马吉克
啊，对对。
那其实也想问一问林叔，在聊塔之前，你之前也在拍很多东西，那你的这种拍摄欲望就是好像是在一次一次走出去的过程中被激发。拍北京很少，其实我看你拍北京的照片很少。
嗯，
很少。
嗯，
没有人拍北京。
没有，对，不只是我，对，
没有人
拍北京，我不知道为什么。
北京没法拍，北京拍不好的。
嗯，
地域难度。
那北京地域难，那北京拍的好岂不是特别厉害？
谁没有没有没有谁？你说谁？北京拍
大家都住在北京，但是却没有对北京有这种拍摄欲望。
你有没有印象？就当时那个
北景一夫，
当时
哦，对，北景一夫拍的好啊，真的很好。
但那个时候的北京是 OK 的，现在的北京是不 OK 的。那当时任月不还做了一个，经常就是什么大家拍北京啊，什么什么那个，没有人拍的好。任阿姨最后也绝望了，就没有人北京拍不好，就是三峡是easy 难度，就是随便一拍都会很棒。我靠，然后那个这个，
然后上海也有嘛，对吧，
上海也有，像郑志渊他们拍的也蛮好的。然后那个对，
鸟头
对对，
嗯，我当时刚到北京的时候有想过拍一拍北京，因为刚到也不知道要拍啥，但是没有任何主题，没有
跟北京
的
一副 PK 上，
没有任何主题。我其实拍过一小段那个公园，就北京的公园，
对
因为就是住在胡同，然后那个离得比较方便嘛。其实就是以前那些什么地坛啊，什么这些地方都改成公园，
还有柏树什么的，我记得。
对对对对，柏树什么
的，挺好的。
嗯，对。其实我和他可很不一样，对，他是一个一直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线路，就是说他的兴趣点，他可兴趣点是很明确的。他一开始就是以这种有一个很强的背景，就是理论的系统来介入，然后去创作。但我其实是一个，就是变化比较多的，就没有特别强烈的一个点去拍照。但是其实可能比较大的那个关注的，其实还是关于摄影或者图像自己的，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个可能是我比较关注的。然后还有就是自己内心的或者比较内向的那个部分的东西比较多一些。所以其实我倒不是走出去和我这个有什么关系，其实就是塔拍塔这种是走出去的比较多，对。那其他像
第一次有一个这种，
对，而且相对长期，时间比较长，对对。
一般都是，
对，之前都是，比如说橘金那组，其实就很私人嘛，其实很私人的作品比较多，
这种比较大的。
你觉得其实给我还是挺那个的，就是我就是还想问你，怎么就突然就是对这种转向一个稍微有点类型学的这种？
其实我没有考虑过类型学这个事情，因为其实显然也不是。
你就是对塔感兴趣，对塔本身感兴趣是吧？
对塔，其实对塔本身也没有特别感兴趣。
我怎么跟你圆了这事？
对对对，就我觉得它确实很特别，但我一开始是最初的介入不是因为我对塔感兴趣，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很适合拍成一个，很适合拍照，很适合拍成一组作品，拍成一组作品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作品。
就他就说适合拍照，
对，适合拍照，
那个，
对，我觉得它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图像。
哦，
这个倒是很林叔的这个想法。
对，
哎，我就突然就觉得，你看，这就很有意思。我们两个其实也差不多开始，我那个时候就对动感兴趣
啊，
对动，就是一开始不是什么洞天福地，没有，就是对动。我当时也想的是，如果一拍一组动啊，应该也是会是一组蛮好看的作品。对，
其实我对那个倒不是动，而是那个。动的这个图像，就是它中间是一个空洞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我也想，其实我也想过拍这样的东西，但是
让给你，你去拍吧。然后呢，我就拍了大概就是一段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总想问他为什么，你知道吧？然后对，然后我就想，我说那我就是动跟动有什么相关的？其实它是跟洞天福地相关的。就洞天福地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大概是唐朝有个司马承祯杜光庭写过一个《洞天福地阅读名山记》啊，他为什么会形成这个东西呢？因为他晋朝的时候有个五胡乱华，然后万华的时候，然后呢就汉人南迁，然后他这个洞天福地有一个分布图，然后我就找到了清华大学有一个洞天福地研究中心，然后开始跟他们合作，然后再往前推呢，就推到了汉朝，其实有那种崖墓，崖墓其实跟那洞一样，因为有一个崖墓，就是因为它没有回填，所以就是那个刘贺，就是那海昏侯刘贺，当时在当昌邑王的时候，他那个因为他没有葬在里面，所以没回填，然后就大家就一直把它当成是一个洞天福地，在现实当中的一个投射，那个墓壁上刻满了字。再往前转呢，就转到了那个早期祭祀了。早期祭祀就是史前祭祀，就大概就是周朝时候祭祀，然后就推不下去了，就七里八主就到头了。我觉得传统的就到这样了。然后那个，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看，这完全是两组，你我拍出来就是乱七八糟的。他林叔拍出来就很整齐的，
其实
是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切入的那个就创作方式，切入点其实不一样的，就创作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说的这个情况，其实我拍塔也会面对的，就比如说他吧，他说他那个动的这个，比如说作为图像，作为一个形式是很吸引他，但他会去追寻或会追溯那个后面的理论或者他的怎么样能成立吧，就这个图像为什么怎么成立，怎么来描述说这个事情。但是我会只要这个图像成立，我应该就会去做，我不会去管他后面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比如说现在作品吧，作为一个当代艺术什么这种范围之内，对，你需要去阐述或者你需要去说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也还是会面对他的作品。但是我肯定就说不出他那么多来，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太大的那个。
但你想，你图像怎么做差不多，你就做完了，我靠！然后我用这么长时间，我就列了一个表，你知道吗？就列了一个大纲，然后就开始拍。其实最后，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大家都在做这个的时候啊，就找很多理论啊，找很多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这种是一个特别无聊的事儿。
对，也是
一个特别，
我觉得是一种局限吧。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就是说，其实创作应该努力规避的就是理论，理论可以说清的事儿。创作应该去规避它，而不应该去，我们就还没做这事，我们就预谋了有些人会用怎么这种理论方式去解读我的作品，
然后拍
成
实验，
对，预谋我们一场理论跟那个什么什么现实当然结合的什么狂欢啊，什么什么这种，这不你还没做就把自己卖了，我就等于说你还没做就我们应该努力，就是把这个就是演算这样一个公式演算的痕迹把它抹去，而不是说你展露给所有的人，让看说，哎，你看我这么做，你评论家你应该这么写啊，你应该这么写，然后我们才是那个，
这就是一个给自己明码标价的事儿。
对，合作的事就是说我要杀个你，我操，然后我怎么布置，我们过程，然后对怎么杀的，然后那个过程都写完了，然后就杀不杀也不重要，然后就
反而被杀了，操！
现在很多那个作品都是这样，我觉得很，但是其实你不觉得创作最有魅力的部分就是它无法用语言或者无法用理论去言说的这种部分，它不一定是感觉，它一定是就很难用这种理论和。
对，就是有视觉嘛，就比如说我们做的是视觉方面的，你一定有视觉方面的吸引力才行。
对，
那除了就是历史上那种特别重要的塔，因为你说了你对于这个东西的好奇不是出于它在历史上的地位或者说怎么样的，除了这种历史上特别重要的塔之外，你会对你有发现一些其他的塔吗？
咋说嘞？
之外，
其实野塔才有意思。
对，
很多那种野的塔才有意思。
对，
就对啊，那很多啊，那比如说那个中间劈开那个。那个其实也没有很有名啊，
就
当地人知道、啊、
这就是理论跟现实的那个分野
啊，
对不对？就是，
对，他那个环境也很差呀、啊，就在一片居民楼里面，对面是个小学。
哦，
对，
之前看你那个片子里面，你就有说到，就是塔的环境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环境不一样，对，环境不一样，因为它一直在变化。 社会
是砍掉什么树啊
什么
的。对，比如说你在拍塔的时候，你面对到一个人造的东西，它就在它的附近或者说什么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尽量找角度了，找不到也没办法，你不能真正给它拆了。或者就对啊，就拍局部，就短一点或者怎么样的，对，看看能不能成立呗。因为作为摄影来说，它还是有可能成立的。就拍出来之后，你和现场还是会不一样的。
摄影还是个视觉艺术。
对，
按我的理解，可能他就是到了那个地方，不是说他非要给人家拍一个正儿八经的肖像照。如果他会退而求其次拍一个他觉得成立的照片，他就完成了，应该是这样。
哎，那这跟绘画就差很多，就因为你绘画你可以完全主观的去构造，你拍照还是会面临到很多现实问题的。
这个是被限制的意义，还蛮有趣的。
对，然后其实刚才聊到理论的时候，就有说到二位在拍摄前期或多或少都接触到了一些，并且塔哥老师是非常深入的做了很多的研究。
没有，但是如果说林叔说他对每个塔然后说特别多，然后那哪个塔怎么什么历史啊什么什么那个，那他这个人他拍的肯定不会太好，说实话肯定是这样。
而且你可能只能拍几个塔就完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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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能也拍这么多。
对，还会那个先入为主说这个塔不重要就不要拍了。
哎，对对对，在历史上它可能只是个小的野塔什么什么那种。这其实我们做作品都这样，它最终还是个视觉。为什么我们看很多人觉得他搞得很差，他没有功夫，或者是他感觉很差，因为他不是一个摄影师的原因就在这儿，
对，
对不对？
嗯，
虽然我觉得我说了很多理论，但是我最后
拍才是成立。
对对，你要首先你要在，你是个视觉艺术家，你首先你要这个东西这活
要
过得去，
你要呈现出来，你必须要得呈现的好。
对对对，因为它是个再创作，就那个塔再怎么重要，或者是那个洞再怎么重要，没意义的，你没意义的，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就是你那个东西拍完是你的那个塔，跟那个塔，跟它原来的塔没半毛钱关系的，
它是两重的现实，其实。
就是其实二位在书里面都刻意隐去了这种历史意义也好，背景的这些东西也好。
你不是记者。
对，像林叔的塔，就是我当时在翻那本书的时候，我都没有看到定位什么，是后面只有一个小小的册子，然后写了它的具体的地点啊，然后年代啊各种。那其实塔可这本书中，就是你在隐去这个文字信息上，你就更加纠结了，因为有一些你觉得还是可以保留的，然后你又觉得作为一个看图的人，你不应该去保留这些东西。在做书的过程中，其实有过很多考虑如何去放置文字这个部分，那你可以就是具体聊一聊你是怎么考虑的。
聊我们这书是吧，
对，
做的是吧。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文本接受它是有一个文本跟图像它是有个层次的，就我们这个书就是把所有的文字都做在书页里面，就筒子页的那个内部嘛，就是说如果你正常翻看这个画册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本很正常的画册，而且没有一个，甚至没有一个中国字儿。就是我们用的用来做书页的是黄奕去到，比如说去到这个地方的，哪年哪月哪天去的，然后我是哪月哪天去的，然后我们只是用了两个日期来作为一个书页。连书页也没有，其实就是连中国字也没有。然后那个，但所有的那个文本信息，我们都是放在那个内页当中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内页信息，就是这种文字信息，其实挺重要的，是挺好玩的一个补充。就因为你可以看一下我的这种感受是什么，可以看一下，因为这个就是很有意思了。就这个很有意思的点在哪呢？就是中国的这种景点啊，都是分为两个层次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自然风光，就是你看到比如黄山，哇，你不需要任何的那种文字阐述，你都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它的美。还有一个就是泰山型的，就是看上去好像一般般哦，
必须得看文字，
对，
必须得看那个碑，那个摩崖石刻。
但是你要说哇，秦始皇什么这那的，谁曾经在这封过扇，然后曾经就是他在历史上的这种痕迹，就是他的人文痕迹，他的人文痕迹必须是通过文字来实现的。这种文字呢跟理论文字又有不同，这种理论就是它可以构成理论文字的来源，但它本身是其实是凌驾于理论文字之上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文字呢，这种感受文字放在了书的内页里，就几乎是层次是完全分开的嘛，就是你读图的时候不会看到字，读字的时候也不会看到图。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比较好的这种形式，就是这个书页的这个日期也是，我们想用这个日期来串起整本书，因为它这个一本书是有国际的嘛，一本书你哪个就你做什么它其实都是有那个有一个比较，不说内在就外在它都得有一个国际嘛，然后所以这种数字也是一个国际的存在的一个 一个坐标点，它就像一个书的坐标点一样。
嗯，
因为我总感觉其实像塔可的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它不会打断我在看图像的时候的叙事。嗯，你看图像的时候你就纯想象嘛，很多地方你其实是不知道没有那个参照物的
是什么。
嗯，对，然后包括你拍的本身就是一个更加抽象的内容。
嗯，
然后你如果需要看文字或者说需要看那个时候你又是隔绝掉所有的图片的，你就是纯看它的文字。
我会把每一件事都当做比较独立的事，其实。
嗯，
你说写东西吧其实也挺好玩的，也会进入某种状态。
嗯，
对，但是我不会把它和
你写的快不快。
我写的很慢。
嗯，是吧。
嗯，我其实我写的很慢，对，基本上写的很慢。
那我们可能还是不太善于文字，相对图片来说。
对，肯定是的。
我写这个里面那个内页的内容，就是感觉就是那种，就像那个苏丹丹写那个什么七天憋出六个字那种。
会在某些时候会有状态，
啊，
对，会有状态，对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就包括画画也是这样。你只要投入进去的话，你都会体会到那种感觉。其实反而我觉得摄影还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工作方式的原因吧，因为摄影工作方式其实和画画还有其实写字和画画要接近一点，因为它都是一个更面对就自己一个人这么待着，你封闭的空间你也可以完成。然后我觉得因为摄影它面对外部太多了，它必须要一直看外面的东西。
摄影说白了你好不好就过了。好不好你已经过过这儿，你拍的不好也过了，
对对对，
拍的好也过了，
对对对，
你不会永远在这地方停着。
所以他的这个创作过程是拉的比较长，而且一般来说不会说我拍一张就好了嘛。
嗯，
照片大多数摄影大多数还是一组成立的嘛。
嗯，
但是写文章比如说你一篇文章，画画你一张画，它就完全可以浓缩你整个所有的创作过程。对，所以就是会体验要更强烈一点。
嗯，之前我刚刚在准备问题的时候在想，你们俩都是画画的人嘛，比如说其实作为绘画来说，感觉刚才说那个投入的状态，我就想到因为在做这期播客之前就有在看你们俩的那个纪录片嘛，一个是那个但是还有书籍，一个是拍照的人，两位的那个单集节目，就是能看到就你们特别费劲的去支那个脚架，然后在那个因为你的那个里面还有就是在下雨天拍的，
对对对，那个还挺痛苦的，
对，然后支脚架装相机，像林叔还要装那个大画幅相机，就是这种特别琐碎的艺术家日常的工作。你像你画画你也需要奔画布嘛，你也需要搬这些东西嘛，就其实这种特别聚沙成塔的特别细碎的状态是一个投入的前提，就有一个准备工作。我觉得这个准备工作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
有时候它就会变成创作的全部，对，奔完画布
累了
不画了，对，感觉做画布比较好玩，画画没劲。
哎，对，就是其实你对于摄影也好对于画画也好，就是其实你喜欢的东西就是它是一个整套出现的，
对，
不是说所有人，
而且它是一种仪式，其实
对对，
仪式有时候也有用吧，但是就像看有时候就变成只剩仪式了，对，那就不行。
这个仪式还挺重要的，
挺重要的。
对，
对，
所以说这其实也体现在你们的照片里。为什么你们都喜欢拍的东西那么近，而且你们都那么不喜欢拍人？我都没有怎么看过你们俩
对
拍人的照片。
我不知道你是为什么。
我拍人。
狮山河卡里面
有人，我人、
啊、
人得好，得有环境，这环境也得好。
人比较小的，对吧？
也有大人，也有大人，但是也有这个就景别比较近的人就很少，就这个人你得拍出来让他感觉他不是一个人，就是我是一个拍摄者嘛，是吧？然后通过这个相机是一个工具，然后还有一个被摄者，就是说怎么拍的，我觉得最好的这种拍摄的拍人呢，就是让人感觉不到这个相机的存在，是你直接在看一个看向这个被摄者的。我觉得这种是一个我理解一个好的肖像的一个感觉一个状态。但我现在看到几乎多数人拍的人，我都感觉他是在拍出来的一个人。这种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这种有一个东西感觉在拍一个东西出来，然后那个人在不管是自然还是不自然，就是这跟被摄者是没关系的，你知道，被摄者可能是通知他拍的或者是抓拍的，这不重要，但是感觉是有一个东西拍的这个人，我觉得那
有一个隔阂，对吧？
啊，
有一个隔阂，
有一个隔阂，对，中间有个隔阂，我不太喜欢这种，我拍了一些人，最后其实都挺好，大家你如果给人看的话，大家会觉得啊，这很特别啊，比如是个道士啊或者什么的，但我觉得这个是个。这不好，这个中间有个东西，就不是我直接看你的这个状态。
对，你强调的那个是视线嘛，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中你看到这个人，
对，因为为什么这个其实是就跟我们的观察方式有关系，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呢，没有中间这个戒指，没有这个照相机呢，我直接看你的这个状态呢叫观，就是中国那个观看的观，就是我在静观你，我在看你，但是你一有这个东西呢就变成我在拍，一有照相机就变成我在拍你，我不想有一个我在拍你的
状态，这个感觉无法克服呀。
可以克服的，就偶尔你感觉就是你感觉很那个，还是有的，还是有一些你能感觉到挺牛逼的那种。你哪怕像那谁，就像那个拍西藏那啊庄学本，他有一些你就会感觉你没有感觉到一个照相机在旁边，你就感觉到你他就是那个很直观的一个在看这个东西的一个状态。包括你像如果不是人的话，就是不是拍人的话，那就是什么土门泉拍那些佛像嘛，你也不会感觉有个照相机在中间，你就感觉你是比较很近的看着这个东西啊、我习惯这种感觉。
突然想到你在照片里那张，就是那个是罗汉吗？还是
罗汉？
罗汉就是你
宋代的罗汉。
对，就是你在拍那个罗汉的时候，我也能感觉到，因为一般正常的
其实拍风景也是也能感觉到，就是我觉得我这个视角是一贯的。只不过风景可能它不动，所以你要找到这种感觉要容易一点。我觉得观看方式跟摄影还是有挺那个关系的，有挺紧密的关系的。就是你一个作为一个创作者，你怎么看这个东西，跟你就拍出来这东西还是，反正我是习惯了，就是我是不太习惯，比如有很多那种焦内焦外的，我是习惯就是全清楚，因为我喜欢让人自己在这个照片里面去找，就像那个树一样，你在里面你的视线，因为人的视线就是这样，人的视线本身就是把你就是投射在这个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旁边自然就是虚的嘛，就你可以看这个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画面里面游走的这种感觉状态。
按塔可说的这种讲法，其实也差不多，就其实对这个东西有个更高的要求，而且它其实比较难把控，
比较难把控。
对，就是人，其实你作为摄影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类别吧。也是觉得现在很多人拍的人就是不像，
不像是吧，拍的不像
拍的不像人，对，拍的不像人。但是塔可说的那个，你是故意想让他有一种超越性的，
对，有一种永恒感，还是有一种永恒感，对，就像我拍那照片，也就回避光影也是嘛，就是跟这个就瞬间光影做一种尝试性的对抗。
我就是想，就我很喜欢那个三德的那个嘛，那个人嘛，对，
其实桑德就是我说的这种感觉、
其实是有超越性的，
是啊是啊，
但是他又是很人性的，
对，
就这个东西很难，
对，他又像人又不像人，
对，就是他怎么样呢，而且也是有那种很就是所谓的没有隔阂，他是一个浑然天成的这种，
没错，你看那几张浓
郁，自然，对、
啊、
很自然、
啊、
但是这个很难做到，所以其实是有点不敢拍，而且我本身可能塔可要好一些，和人打交道什么的。
我没有，我也是，我拍摄方式就是都被你们带坏了，就是偷一张就走这种，对，我从来不会说你，哎，哥们儿给你拍张照吧，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
就是和人打交道的这种，对，有些人会，
你有跟人打交道吗？就是你要
拍照
啊，
偶尔也会，但是就
你怎么说呢？你怎么说？
就是打得很尴尬呀、啊，对，就很不自很不自如，知道吧？但是其实我也拍人啊，那个。拍最亲密的人嘛，我也有拍。
对，
哎，我觉得拍人就是可能是这样，要么就是你长期伴随着这个人，你能够拍出一些很不同的东西了；要么就是像你说的那个，就是很超我那种很不像人的那种神态的人。
对。
然后，其实我当时拿到《塔》这本书的时候，它那个尺度很好嘛，才仔细的看这些照片。然后当时我还跟研友讨论说，为什么所有的塔的那个影像的底部都是虚的，就我一开始觉得你是为了呈现一个整体的结构感刻意抹掉了一些细节，就因为我不是拍照片的人。然后研究就说，他说其实最后的结果是来自于一些比如说相机胶片本身的那种局限性，但是这种局限性就还挺有意思的，
胶点的那么
移轴嘛，就像你说要移轴，为什么要移轴？
你拍那个你要拍尖下面不就是虚了吗？
不是
那是移轴，但是技术相机一周、
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
不是
就是那个相机它就可以呈现这个效果，
是
只是很少人用这个效果。
对，你是刻意就是这样子做的吧？
对啊，就是底下太丑呗，底下有一堆人经常，或者就是对一方面吧，这是一方面，就是因为底下很杂乱吧，对，然后而且就是你感觉就这种仰视的，因为塔大多数是你要仰视嘛，其实本身就会有这种往上升的 感觉，你如果把底下虚掉，这种升腾的感觉就会比较强烈嘛。
哦，哎，这其实也是跟事件相关。像塔可说，他就是喜欢把一切都拍得很清楚，大家自己找。
嗯，但是如果我们都是做摄影的哈，就是您说的塔一发，就是我一看那个底下是虚的，
嗯、
我就知道肯定是四乘五或者八乘十，然后那一移轴，它移轴的目的肯定就是因为它附近，因为我也经常在拍照，肯定就是特别不上相，
对不上相，
对
对
对对。不是，我拍很多，说白了，我拍很多局部也是因为一样的问题啊。比如我拍大明湖，为什么不拍一个全景大明湖？大家都知道大明湖的全景怎么拍，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旁边都是一群大妈在跳广场舞，拿着扇子。然后这个，如果你想找到一种惊喜，就是我是想找到一种跟黄奕的这种草蛇灰线的这种伏笔或者契合，那你只能用这种方式了，就是构成。影像构成的一种方式嘛，说白了就是移轴也是一样。
对，其实你也不能说底下那个就一定没劲啊。
对，
你要基于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感觉
或者想要表达的一个什么东西。对，比如说有些人就会，比如说之前那种景观，所谓的景观摄影那些，那如果是用这种方式来拍，把那些所有拍的都很清楚，可能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图像。对，
对，就看你怎么去使用这种，比如照片的局限性，因为起码照片它也是一个四方的，它必须是规定了你的那个视角的嘛。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它是否困扰着二位，但然后也想请燕优来聊一聊。就是你们二位的作品好像很容易被解读成是一个非常就是文化传统的东西，就是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绑定。那么你们在就是个人创作中会去解释这个吗？
木骨其实也没问题嘛，传统
你会去抵触这个吗？就比如说你东西被解读成一个木骨的事儿，
也不抵触，因为其实别人要了解他总要有一个点，他总要有一个自己能够进入的点。对，那比如说那天那个在那个对谈不来了一个那个信佛的吧，佛教徒、
啊、
他就会完全用佛教的角度来看我这个东西嘛。我觉得也没什么吧，对，也不抵触，
提供了一个通道。
对，但是他显然不是说就我自己肯定知道他不是就被绑定在那里。
对，我觉得这种什么木骨啊，应该算是个东方，特别是中国，就东方艺术的一个传统、啊，
也算是个传统，
对，
也算是个传统啊，就非常那个非常传统的传统啊。比如说我们写诗，我不知道你看过一个张一和写的那个什么往事吗？
往事并不如烟，
并不如烟，对不对？他就写他当时跟那个张伯驹不是一个书画收藏大家嘛，民国的时候的一个清末四公子，然后他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也不是什么画，也不是他的收藏，他比较看重自己的诗集。他就是说张一和就是说他张一和当时是个小女孩嘛，就是说你怎么评定这个诗好不好啊，他说这个诗好的话就一定是每一个字
都
有点啊，就用点都用的典故，就用的点，就我们读那个滕王阁序就是啊，你每一句话都是点啊，就是你跟这个大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一股河流，就是你自己
它是一个体系。
对，它是个体系，然后中国的是特别认这个体系的，就包括这个体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孔子就开始了。孔子有一句话叫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我孔子做了，孔子一辈子没写过一本书，现在都很难想象孔子一辈子没写过一本书。他做的事就是把他认为就是有意义的书，上古的，比如说诗经，他给编辑成册，他做的是编的工作，说述而不作，就是我进行一个编辑工作，但是我不做不写啊，信而好古，我相信一些古代的一些美好的一些品行跟道德啊，跟那个律法啊，跟那个什么玩意儿。对，就是他自从孔子立了这个传统以后，中国的这个文化传统就一直跟着这个都在
其实也是
在走，你知道吧？
其实也是，
其实个很大的智库，但是他也是
就形成了。
你是哪怕你是用现代的一个创作，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读《滕王阁序》，我们一读也会知道它是个唐朝的文字，它绝对不是占孔子的那个春秋时候的文字，就是它是每个时代它自然就会跟这个时代有一个对应的，它这种对应呢不是刻意的对应。但是呢他也不刻意的回避，他用这种大的文脉当中的某一段来为他自己将来会融入这个文脉的做的准备。你明白我意思吗？这就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我觉得这个文化传统特别无聊。但是就是他也有他积极的一方面。比如说我们就是很多黄奕是搞篆刻的嘛，黄奕是那种篆刻家嘛。篆刻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篆刻从来不强调
创新什么，
对，
是吧？没有这回事。
对，但是呢就是你1949年刻创作就是跟清朝的不一样。
不一样，
你现在的篆刻也是跟以前的不一样，大家取法的都是同一批东西，就是大概从战国到秦汉时候的印章。 就是你要说你取法那个什么什么唐朝什么宋朝也 OK， 但是你就很偏门，特别偏门，就是那种就感觉汇入不到这个特别大的主流。但是你，但是我从来没有说我所有抛开我就自己刻一个，没这种事儿，对。就因为时代不同了呀，因为时代，我们这个创作的时代不同啊，对，而且你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就是你在这个当下你去创作，我说我就要回到什么梁景山的时候，但是你其实你要做现在做集锦摄影，你跟梁景山一眼就可以看出跟梁景山的不一样，对吧？你也是永远都不可能做到那种东西的。
哎，那其实聊到一个比较具体的，就是你们在书籍上你们是怎么去设想，就是去呈现这个的？就比如说塔可，我们当时在录那个在馆的时候不是起了个标题，我真的不是活在墓里的人。就是你其实在那个视频里你也说了，你就不会想用什么惊蛰妆各种去，
不会，
对对对，就是你们在做书的时候，你们是去，你没有想过去规避大家这种理解？
没有，只是不喜欢，我个人不喜欢。我认为所有的创作，其实我觉得林叔的创作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还是基于自己的这个喜好，而不是基于你说什么木古啊，我们不是要跟古代非得有一个什么呼应，而是说你可能还是他首先要立足在自己的个体创作上，
对
吧？
嗯，
这第一
位。嗯，那其实就是最近就是大家都发布两本新书，那如果说把这本书就是作为短期的节点的话，大家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多看一部。
对呀、啊、对呀、啊、还能怎样，塔肯定就继续拍嘛，对，因为还有一些地方没去，也想做一个新的东西吧，新的作品。
塔可老师呢？因为你不是过段时间要去敦煌
哦？有没有，我们这个敦煌的这个驻留项目是从去年的冬天延迟到今年的春天，然后今年春天又封了，然后推到今年的11月份。就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我应该在敦煌，但是已经推到明年春天了。敦煌永远都在西北，永远在封嘛。
那你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就是在创作上，
就还是回去拍我那些那个七里八主啊，冬天福地那些东西。
嗯，
对。没有，因为这个黄奕这个项目，如果大家就跟我比较熟的朋友知道，这个其实主拍都是在15年左右，15、16年时候拍的，
也蛮久了哈。那拍完了吧？
一直拍到今年，拍到今年那个，今年年初的时候还出去一趟，就为了把这个东西补充完整，又出去一趟。你说今年，所以还是出去挺多次。
那主任也来聊聊自己的工作计划吧。
对，好好做，把电商做大。做强，弥补那个无法参加书展和现场那个的空缺吧。我们下半年还有新空间嘛，就是按现在的情景来说，感觉再上一个项目是很奇怪的，但是已经一年多前定的嘛，我们就把内容做起来呗。就是12月底应该会在宁波的三江口有个新空间，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现代图书馆的这个展览和公共教育的那个，可能更多的就会搬到那边去做吧，因为更靠近市区。
嗯，
对，其实也是希望跟宁波有更紧密的碰撞。
对，
对，
那最后就是大家都向我们推荐一本最近在阅读的书籍吧。
我就推荐那本郑岩的那本《对铁夹沙》那本，就是那本书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关于艺术史中的一些碎片，然后通过艺术史中的一些碎片能折射出艺术史跟艺术史背后的逻辑跟它的流变的一本书。然后是从中国山东长清的一个灵岩寺里面的一个铁夹沙，就是其实是一块残铁，是一个历史很高大的唐代的历史像的一个碎片，然后展开的这个阐述。当然他一开始其实就把谜底揭开了，然后但是他就古今中外讲了非常多，然后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阅读体验。就像一个旅行一样，就很有意思。
嗯，林叔你要
买了一本书，但还没到，是那个活佛叫什么来着？宗萨仁波切，对，宗萨讲清扬仁波切还是什么？
那你对佛教还是会有兴趣的。
有一点兴趣，对，可能现阶段吧，而且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当时前一阵子看了一些他的视频吧，就觉得很好玩的一个人，对，都是他是真正的一个弘法的一个人，他不拘方式。对，
主任轮到你了。
那就是《盲魔面纱》，最近带着我经常会没看完就换一本书在包里。以前是看电影嘛，
嗯，对，
电影就是唯美啊反正什么的，但是你发现那个看文字的时候那种细节是不一样的。面纱是关于那个英国的贵族，就落寞贵族嫁给了一个香港的总督助理吧，类似于，就是还蛮大的官，就是她丈夫之间还有一些细节啊什么的，感觉你就会去可以去想象一个那时候的一种 香港和整个内陆之间的场景，它给你一个新的想象的空间吧。通过这种文字还挺有趣的，挺不一样的，就跟电影就会完全不一样。
嗯，
对，
嗯，
对。
你们三个选的书都好，就是像你们啊，你看一个选了理论的，一个选了佛教的，一个选了取悦自己的。
取悦自己，
好爽啊！
我们都在取悦自己，这个地
方。好，那就感谢各位，感谢三位参与我们的播客，然后谢谢大家。
不客气。But to be our